相信大家呢留意香港的新聞呢，你都去看得到呢，近期在內地孕婦來港產來香港產子的問題呢，引來了連場風波。很多的本地孕婦去排期生 BB 呢，遇著很多的困難，埋怨連連。早前有一個電視的新聞節目呢，去訪問過一位本地的孕婦，她說到自己找醫院去排期生 BB 的過程呢，令到她痛苦萬分，煩惱不已。她覺得內地孕婦的問題呢，逼到她呢真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令到她晚晚都睡不著。為什麼沒得選呢？細聽之下呢，原來她一定要自己的 BB 呢在私家醫院出世。據她說， BB 的出世紙如果是寫上是私家醫院的出生呢，對佢嘅 BB 嘅前途同埋以後向上爬嘅機會咧，係相當大嘅影響。所以佢一定咧唔可以俾自己個 BB 咧喺公立醫院出世。所以佢每晚都瞓唔著，因為揾唔到私家醫院嘅床位。除咗係咁之外咧，住屋問題都係香港人咧大叫冇得揀一樣嘅即係話題。租金貴啦，早前亦都有新聞咧講到好多嘅香港人原來係生活真係好貧窮。他們租金貴到真的捱不住，很多的人要住板間房，甚至乎一些的叫劏房，赤租計起來還貴過豪宅。活在現在的香港，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沒得選，工時又長，有些老闆又無良，不做又不得，現在都又通脹了，買豬肉啊，買什麼都貴，要餵兩餐啊，不上班不得，工時長不止，還要被迫進修。很多的打工仔呢，除了不斷 OT 之外，還要是讀書讀書，如果不進修的話，就可能份工都沒有，又或者沒有晉升機會。很多人就覺得為勢所逼，就必然會出現種種的問題，包括情緒問題、壓力大、心理的困擾。很多人都覺得這些是必然，沒有出路，因為根本我沒得選。但我們究竟是不是真的沒得選呢？我們是不是完全的被動？是不是要用捱世界心態來到面對每一天呢？記得我在美國讀神學的三年，為了省一些錢，所以每天都自己煮飯。煮飯對我來說是一件相當不簡單的事，雖然說可以簡簡便便就一餐，但回心一想，三年裡面每天三餐絕對不可以簡便得多少餐，於是就唯有煮啦。但是呢，當原來功課測驗逼到水浸眼眉的時候，用少少的時間去煮飯呢，都是非常之我覺得是浪費時間。加上我這個人呢是很不喜歡煮飯，所以每一天呢煮飯的時間呢就存著埋怨的心，就經常想為什麼我又是全時間學生，人家又是全時間學生，老公又是全時間學生，為什麼人家可以全程投入去讀書，而我又額外要拿時間出來煮飯呢？很不公平。當時我就是感覺我的處境是一個苦字，我跟自己說可以怎樣，我都沒得選。但是後來神就點醒了我，他跟我說，你侍奉我難道只是讀書就是侍奉我嗎？你去到教會做傳道人才叫侍奉我嗎？難道你去煮飯煮餐飯去照顧自己健康，煮餐飯給老公吃就不是侍奉了嗎？神點醒了我，這個體會帶來一個很不同的心態面對每一天。煮飯不再是捱世界的心態，變得喜樂。原來煮飯都可以喜樂，我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我原來煮飯可以喜樂呢，是因為我煮每一餐飯呢為主去到煮飯。原來我們永遠都有得選，外在的環境看似沒有任何的選擇給你，但是我們永遠有權選擇用什麼的心態來到面對我們前面的事情。我們剛才看的經文是保羅腓立比書的一段的經文。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他因著信耶穌傳福音而被軟禁在羅馬這個地方。當時他面對兩個可能性，一是呢就被釋放得回自由，另一個的可能性就是被處決，真是生死都未知，前景和自己的生命呢不到自己選。但是保羅他沒有因為這樣而覺得驚惶失措，他沒有因為這樣而焦慮、憤怒、不開心，他選擇不這樣去面對。那他究竟選擇了什麼呢？為什麼他又這樣選呢？我們今天就從經文裡面去思想一下。腓立比書一章28節至26節至24節，其實有一個特色，保羅好像在這裡自言自語這樣。其實跟前段的經文相比， 这段很明显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第一身的代名词和动词，就是那个我字。我们看一看经文里面，你看看第十八节，我就欢喜，十九节，因为我知道终必叫我得救，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也二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也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也四节，我在肉身活着。也五节，我既愿这样深信。也六节，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总共出现了十五个我字，短短几节的经文里面。但其实虽然好像是一段自言自语的经文，但其实保罗不是真的自言自语，只是跟自己说。他写出这段的经文，其实当然是他内在很多心情的一些挣扎和反省。但保罗最重要的目的，他是要鼓励腓立比里面他所爱的这班弟兄姊妹。他要鼓励他们，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不要失掉信心，你们要继续勇往直前，全盼望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先来到看十八节的下半段至十二至二十节，这里这样讲，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欢喜这个字是原文是 Kara， 英文亦 rejoice。 其实经文由十二节开始，上次讲到那个保罗捆锁那样东西，其实已经是环绕喜乐为主题。十二至十八节讲到保罗的捆锁，他的被囚禁是带来福音更多的传开，甚至乎就算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存着私心去传福音都好，保罗看到这些是无阻福音的传开。所以因为福音能够传开，保罗就喜乐，所以他说为此我就欢喜。但是下一句呢，保罗再讲并且还要欢喜，并且的原文是阿拉开，这个字呢是要加倍的来到加强他的语气，即是说保罗不单只要为福音传开来到喜乐，他更加要为着将要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大大的欢喜。究竟是什么事呢？个缘由就在十九至十节里面呢讲了出来。中文里面你看到十九至十节呢，有逗号有句号有很多句在这里，但其实原文是一句句子来，相当长，文法又很复杂。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喜乐的缘由。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保罗为什么会要大欢喜呢。第一，这个喜乐呢是超越环境。第二，这个喜乐是由盼望而生的。第三，保罗喜乐因为他人生里面有单一的焦点。我们就先从第一方面来到看保罗的喜乐是超越环境。保罗当时被囚，生死未明，但是他仍然喜乐，而且是要很劲的喜乐。如果你是保罗，你会不会有一样的感受呢？有没有人死到临头或者大难临头仍然喜乐呢？但是保罗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来好像很反常理，很没有人性，是不是疯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其实喜乐不是情绪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面对亲人的离开，不是说我们死到临头仍然哈哈大笑那种。喜乐是一个内在和内在的灵性的状况很有关系，是在乎一个人来到确信神的应许有多少。所以喜乐不因着环境的转变而影响到。保罗这边的喜乐是内在，所以可以超越外面的环境。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喜乐的来由，原来就是由盼望而来。十九至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十九至二十节，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小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的喜乐是因为他确切知道两个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十九节的下半段，他说这事终必叫我得救。第二个确切知道的事实是二十节，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保罗心知道的事实，就是说 靠住弟兄的祈祷，靠住神所赐给他的圣灵，这事终必叫我得救。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事就是原来是保罗在前文提到他的捆锁，他的被囚，他的被囚会令到他得救。那得救又是什么呢？原文得救这个字就是救赎那个字，是 salvation deliverance 的意思。其实原文这事终必叫我得救这句说话呢，是在约伯记十三章十六节里面呢差不多一模一样。保罗是套用着约伯的说话在自己的处境身上。这样我们尝试去明白一下约伯的境况，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这句说话。约伯他是经历着一个很重很重的患难，他的所谓朋友安慰者给他的安慰反而加添他受苦。他的安慰者说，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苦难才临到你身上。约伯真是百词莫辩，他就转向神，从神去陈明他的 case。 他深信神最终一定会申明他的义，为他辩明。所以约伯说，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虽然保罗的处境和约伯有点不同，但是保罗所提到的得救相信都是指到深信神最终会为他去申明。保罗他自己是一个为主被囚的人，有荣耀在后面等着他。但另一方面更甚的，保罗不是干伤自己，他是看得到他深信神会最终为福音自己去申明。这个福音会因着保罗的被囚更大的来到去荣耀基督的名。保罗这一份就是对神大能的确信，因着信得过神，保罗就选择用喜乐来到面对他所遭遇的任何的环境。再者，保罗的信心就为他带来一个盼望。在20节里面，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切慕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愿望，不知会不会实现。这个的切慕是一个深切的盼望，在新约里面除了在这里之外，只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出现过。罗马书里面讲到，受造之物是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露出来。所以这个的切慕是一个确确切切对将来的事一个的盼望，是一个很期待即将实现的事那个心态。好像就是你走在一条很黑很黑的隧道里面，你走啊走啊很黑，但你确切知道一个事实，你知道一定有出路，可能你走多两步出路就在面前。保罗切慕盼望的是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他很肯定知道。那羞愧是什么呢？你在中文圣经里面好像讲完了，因为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跟着句号，好像讲完了，好像没有解释。但原来当我们看回原文呢，不是这样，原文里面不是句号来的。原文里面没有羞愧和后面那句只要凡事放胆是没有分隔，所以意思是相连。所以容许我这样再翻译，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反而我就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故此什么叫做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呢？就是说保罗确切的知道神能够用得着他所要遭遇的任何的境况来到荣耀基督的名。保罗处境里面所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性？就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最终极两个的可能性，生或者死。就算是这样，保罗都知道因着所赐给他的圣灵，保罗是生是死都能够荣耀基督的名，所以绝不会有羞愧，反而他可以凡事放胆。凡事放胆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是因着圣灵的同在而有一份为基督而生为基督而死的一份的勇气。对保罗来说，放胆做什么呢？保罗是因为传福音而被囚禁。保罗说，我凡事放胆，我更加勇敢在罗马人的面前去见证这位的基督，传神的福音。无论我最终释不释放，是不是要被处决， 这个都是保罗唯一的使命，而耶稣的命就是他人生里面单一的焦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保罗这一份因为信得过神的应许而来的盼望和勇气呢？这份的勇气不是一个很血气或者是没有智慧没有辨别心口得过勇字那只勇气，这个凡事放胆是一个有信心，是一个知道神自己的应许的确实，这个勇气去立志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经常去反省，我究竟有没有勇气当我去面对一些的冤屈，我有没有勇气不要自己去争辩，宁愿做我的见证等神自己去伸冤呢？我有没有勇气做错事的时候去认错呢？我记得有一次呢，几年前在一间的书室里面，现在的书呢很喜欢就找个胶袋 套住它，就怕你揭得多可能旧了烂了。那我那本书呢，有时候有些书室很好的，它有个 sample 给你这样看一下，根本又没有。然后我就又很想买本书，但是我又想看看里面是怎样，我 先去买。于是就挣扎，不如我揭开个胶袋拿它出来看一看，然后放回去就行了。那很有道理，我觉得，于是就拿了出来看了。看完之后呢摆回去，怎知摆的过程呢整烂了个胶袋。那于是呢我就很害怕了，死了，整烂了个胶袋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觉得呢我做错了事，其实我第一步都不应该，不应该揭开人的胶袋来看，都是错。但到现在这个地步怎么办呢？我应不应该去告诉店员听我整烂了个胶袋呢？但我当时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去认自己做错事。其实勇于为神的缘故去向人认自己的错呢，原来很难。保罗选择在任何境况，他都单单为耶稣的名，单单为荣耀基督而放胆。我们份勇气又是不是有这份勇气呢？对保罗来讲，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接着在21至24节，保罗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经历了生和死这两个可能性。他在思想里面生了一次又死了一次，究竟生与死对保罗有什么意义呢？有一节这样讲，保罗这样反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原文是非常简洁的，好像是这样，生基督，死有赚，就是这样。这样我们先来看看生的方面。保罗他知道，若他被释放的话，有回条命的话，他必然有更多机会将基督介绍给其他人，用神的话语叫信徒继续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22节他就这样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若果他仍然有一啖气，他就要多结果子建立基督徒，来到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对他来说，生就是基督。那死又怎样呢？保罗认为，一旦结果他要面对处决，面对死刑，死对他来说是有赚。这个似乎是很反常理的想法，死是谁个都想逃避的，自古以来人就求长寿，哪个会认为死是有赚的呢？但保罗确切知道，死对他来说是失去世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享甘甜，进到去更永恒更美好的家乡。这个不是有赚是什么呢？23节保罗就是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事好得无比。保罗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希腊字 Analuo， 就是中文翻译离世那个字。这个字是讲到一艘的船，它起锚向着一个另一个的港口来进发。保罗就用这个字来到讲到人生离世的时候，就好像你人生的船起锚向着更美一个港口来到进发，而这个港口就是圣经所应许给我们更美的家乡。保罗面对生和死两个离他那一刻很近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不到他选的，生和死都不在他手上，但这两个不是他选的可能性并没有叫他焦虑，没有惧怕，没有沮丧，他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要掌握住生这个可能性， 不可以容许死的发生。廿三节你看看，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两难是一个很强的字，就是讲到有两头一个同样的力量去扯住你，两边都这么好。保罗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生同死对保罗来讲都是好得无比，都能够荣耀基督。因为保罗生命里面唯一的渴慕就是耶稣基督，有什么自由比保罗所经历的更大？外在的环境对保罗来讲是没得他选，生同死哪里去选，肉随砧板上，但他的心灵却是自由。保罗自己的得失、成败、安危他不太关心，他只是选择了荣耀耶稣基督为他单一的人生目标。所以对保罗来讲或生或死，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带到他去到这个目标。那还有什么好烦？好像就是前面你要去一个目的地，你有几条路，但每一条路你都知道一定去到目的地，你又知道这些路呢不会是骨头路，那你就不会怕行错路了，因为任何一条都得，你又不会怕行骨头路了。心灵的自由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保罗心灵的自由会不会都是我们很大的提醒？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说话或者我们可以朗朗上口，但是很多事可能讲得出做不到。对保罗来讲，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这么简单。荣耀基督就是唯一的渴慕和目标。但我想自己可能对我来讲可能不是，可能对圣经会这样 变成这样，即是看我自己的 case 会变成这样。活着就是基督，加上我的名，加上物质保障，加上舒适的环境，加上生活的安稳。加这个字之后呢，才是我真正的渴慕。生命里面变得没有自由，外在没有自由，心灵更加没有自由。很多时候有事发生，威胁了我要握住的一些的物质、健康、名、关系，心灵就被捆锁起来，变得惧怕、忧愁。我和妈妈的感情很好，原来我对她感情的依附很大。三年多前她有癌症，之后又复发。这些日子呢，病发的初期，我经常都在痛苦和惶恐里面去生活，加上当时在美国隔到这么远又看不到他，真的痛苦得不得了。每一天呢，就怕他的病医不医得好呢，又怕会不会再复发呢，会不会很快离开世界呢，我怎么办呢？我对神说，神啊，我顶不顺的，你不要让他的癌症再复发。然而心底里面知道妈妈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但就算是这个的可能性呢，我都避，我都不去想。因为原来我反省到，我要握紧的不是耶稣，我要握紧的是我妈妈的生命。但是就是傻到，你怎么可以握到你妈妈的生命？后来神帮助我想通了，我就这样对自己说，我说妈妈若活着，就是能够更多跟她一起去分享每一日神恩典的点滴，让人藉着她的见证可以认识耶稣。但若妈妈离世，就有益处，因为他识路，永远同主去同在，这样心灵就宽敞了很多。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有心灵的自由，可以去选择喜乐的面对环境，选择荣耀神的心态来到面对每一个可能性。今次写这篇讲章很难写，心里面失去了平常应有那份的平静。短短两个礼拜里面，经历了爸爸做手术，经历了妹妹去确诊了有初期扩散的癌症，做手术。写这段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在医院的手术室外面，心里面呢忐忑不安，担心他会怎样样。很担心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说话来到祈祷。我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心里面说，妹妹可以医好的话，我就有更多机会跟她去相聚，跟她传福音， 同佢一起去讲经历上帝嘅爱。但若果结果唔如我哋期望嘅理想，我亦都深信神必然会引导我哋，又一起喺困难里面更多经历神嘅恩典。就好似睇烟花，大家都睇过烟花，可能日光日白、风和日丽嘅日子咧，你放烟花，其实烟花都系咁灿烂，不过我哋睇唔到。但如果个天越黑，喺死荫幽谷里面，我哋就更加睇到烟花嘅精彩。神嘅恩典就好似烟花，喺越黑嘅境况里面就睇得越清楚。所以无论妹妹嘅病结果系点样样，佢做完手术之后仍然要面对好长嘅化疗、电疗，但我所求嘅都系任何嘅可能性，我都拣选去为咗荣耀基督、认识神嘅名，为我嘅目标，我嘅心就安然好多。保罗能够置身死于道外，因为佢选择咗耶稣为佢人生嘅目标，生与死都无阻佢向住呢个目标迈进。弟兄姊妹，你又会唔会系面对紧一啲乜嘢嘅可能性？你睇唔睇到呢啲可能性？其实你似乎都掌握唔到，唔到你拣，但系原来你嘅心灵可以好似保罗一样咁自由，选择以荣耀基督为我哋嘅人生目标，我哋就睇到任何嘅情况都可以带我哋走向呢个目标。保罗喺脑海里边经历生同死嘅可能。结果在24节他就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保罗在两难里面他有取向，离世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但是建立别人比自己的得着更加重要。所以他在25、26节他这样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预言，他不是说他真的知道某一天他会释放，而是他是讲他的心灵有一个取向。他说如果他真的被释放，他知道对腓立比信徒是最好的，这个必然是对他们很大的祝福，是他们很大的欢乐。他的释放会让他和这班的信徒一起去经历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或者你现在去面对的一些可能性，可能你想我的病好不好得回，可能你想我份工会不会没了，可能你又想我仔仔考不考到这间心仪的学校呢，考不到会怎样呢，又或者你想某某人会怎样看我呢，我做不做得成这单生意呢，人生很多的可能性，但都不到我们选。当我们感觉外在环境好像没得你选的时候，千祈不要觉得无奈或者烦躁，因为其实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人生永远有选择，我们的心灵永远不会被任何的环境去困住，我们任何情况都可以因着神信实的应许而得着盼望，用喜乐的心来到面对一切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选择荣耀基督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程序内页呢，在个概要里面呢，有一个反思问题，你可以在以下的句子呢有一些留白的部分，你填入适合你现在境况一些词语，你面对着什么可能性，你再用这个句子来到向神祈祷，愿意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和鼓励。好想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安静，你可以去在神的面前去祈祷，最后我会带大家一起祈祷。